第五集。1986年2月1日，一名初二男生于父亲的故乡岩手县盛冈车站大楼的购物中心地下卫生间内自缢身亡。发现他的是巡逻保安，地板上留有遗书。1994年11月27日，一名初二男生被其母亲发现于自家院子的柿子树上自缢身亡。在他的房间里留下了写有被抢走了钱内容的遗书。2005年9月9日，一名小学6年级女生因被欺负而企图上吊自杀。经过抢救，虽一时脱离生命危险，但并未痊愈，于2006年1月死亡。2006年11月14日，新细县某初中2年级男生被同年级学生欺负，当时男生哭着对同学小声嘀咕了一下。看到该男生没什么精神，班主任曾向其询问理由，男生只是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没钓到鱼，没关系。当晚吃过晚饭后，男生便下落不明，晚上9点半左右其遗体被发现，未见遗书。1984年，两名高中男生因受到欺负而向多名老师求助，却未得到重视，反而因此在课间休息及午休时间被带到老师看不到的地方，遭受多次殴打。欺负他们的男生在此简称为 A。 两名高中男生被 A 强迫在人前自卫，不服从就会遭受殴打，最终升级到在女教师面前露出下腹的程度。11月1日晚上7时40分左右，在公园的步行道上，两名男生中的其中一人用藏在口袋里的羊角锤自后方击中骑着自行车的 A 的头部。两人用羊角锤对倒下的 A 进行了长达10分钟的持续殴打，拖行50米后将 A 推入河中溺毙。11月2日， A 的尸体被发现时呈半裸状，只穿着贴身内裤和白袜子。这是两名男生的选择，不自杀，相对的为了自己生存下去而杀死对手。就像我的同学若归直人一样，没有对任何人提起，默默地做着准备。他身形消瘦而矮小，外表看上去还像个初中生，皮肤很白，眼睛又大，仿佛生错了性别一般的面容是他最大的特征。只不过如果真是个女孩子，说不定还会有人来保护她。那一天我刚跟朋友讨论明年的毕业旅行要去哪里，午夜0点刚过时，我还骑着自行车，而那个时候金城晃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9月25日，星期四，按掉闹钟，拉开窗帘，一片耀眼的晴空。跟父母一起吃早饭时，我看到了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没有风，可谓和煦的一天，一直到晚上都不会下雨。回到二楼，换上高中的制服，去打扫了一下阳台。窗户一打开，风便从外面吹进来，卷起了桌上的笔记本。这倒也不能怪天气预报不准，如果在我家阳台上两手举起堆积的落叶向空中抛洒，落叶就会被风卷着飞旋起来，仿佛吸进了遥远的晴空中一般。我的家建在丘地上，从二层窗户眺望出去，能将整个小镇尽收眼底。建在高地斜面上的屋檐面向低处铺开，景致绝佳的同时也有一个问题，这所房子建在了风通行的道路上。即使是镇上大部分地区都无风的时候，我家的二层楼上也会莫名有风通过。看不见的空气 在小镇上空流动，而我家的房子就像是把头探进了其中一样。忘记是何时听已经嫁出去的姐姐这样说过，我现在的房间以前是姐姐住的。由于这些风，阳台每天早晨都会攒下大量的落叶，偶尔也有落叶之外的东西挂在阳台上，如照片、杂志、旧衣服或者毛巾，甚至有一些让人怀疑是外国的风吹到这边来的。毕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那些英文报纸和朝鲜文的书。比如前不久，落叶堆里就出现了一个本子，上面写满了没见过的文字。我拿给朋友本庄望看，结果他也不认得。我们又问了外语知识丰富的老师，得到的回答是，在地球上过去所有的时代里都不曾存在这种文字。那么，这个本子到底是什么呢？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曾经还有一本小学的毕业文集卡在了阳台的栅栏里，老旧的封面上写的年份竟然是昭和75年，简直莫名其妙。众所周知，昭和是天皇裕仁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总共只有64年。说起来，大约一个月前，暑假期间的某个早上，阳台上挂住了报纸的一角。报纸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过日晒雨淋，沾满了泥土，只剩下破破烂烂的1/3左右，而且被水浸泡过，背面的字都透出来了，刊号部分完全晕开了，不过勉强还能看出日期。年份是今年10月2日出版。一定是我眼花了，怎么可能会有今年10月的报纸挂在阳台上呢？现在可是暑假，是8月呀。换句话说，有张2个月后的报纸挂在了我家的阳台上。我用吹风机吹干了报纸，然后细看。上面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山羊的去向》。似乎是9月30日，东京都内动物园发生了山羊出逃事件。一只逃跑的山羊误入居住车站后迷了路。山羊在搭乘16:17发车的山手线外环电车时才被保护起来。目前，那只山羊已被安全送回动物园。如果当真是今年10月2日发行的报纸，那么这上面写的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姐姐还住在家里的时候也说过，在阳台捡到的信件上带着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的邮戳。怎么会有这种事呢？难道这条风道在天空中异常高远的某处连接着另一个世界吗？残余的报纸上还有一条同样让我很在意的新闻，内容是关于某个杀人案的。然而出现在如此超现实的报纸上，杀人案也显得不那么真实了。